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生命记。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二十五节。生命记六章十节起，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四周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便是我们的义了。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更是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摩西在给以色列人就是再一次重复神的诫命，就是十条诫命之后，那么摩西就做了一个可以说最后的一个嘱咐。因为当时神已经告诉摩西，摩西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那么以色列人要在新的神在他们当中所兴起来的新的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迦南。所以在这最后的也是摩西的在地上的日子，最后的生命的这一段时间，摩西就最后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嘱咐，就让他们进入到迦南之后， 一定不可以忘记神的各样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我们从刚才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叮嘱以色列人啊，对神一定要常怀感恩的心，就是神要带领以色列人所进入的这个应许之地啊，在那里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啊，那里的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啊，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葡萄园、橄榄油、橄榄园，非你所栽种，就这一切，神把这一切都预备好，那么让以色列人常常知道是神预备了这一切，对神要有感恩。然后呢，同样这也意味着，怎样才能对神有真正的感恩的心呢？就是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的，啊，所以摩西在这里一直强调，就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建成的，不是你们这个水井，不是你们自己凿成的，不是的，所以一定要让人知道，不可以自高。所以在《生命记》的八章，17节、1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生命记》八章17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的能，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立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不仅仅是迦南美地的这些房屋啊、葡萄园、橄榄园啊、这些水井啊、这些城市，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他自己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叮嘱以色列人，就是千万不要骄傲，不要自高啊，不要觉得这一切都是啊靠我自己得来的，就是哪怕你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得货财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感恩和这个谦卑，也就是说不可自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啊。一个自高的人啊，他一个骄傲的人，他不可能真正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么因着感恩的心呢，要常常的警醒。所以啊，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就是进入到迦南之地之后呢，一定要警醒，免得饱足了，这饱足了之后就忘记神。所以在箴言的30章第7节、第8节、第9节，圣经也是这样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见，就是人在饱足、这个富足的情况下，从人的罪性来看，人自然的就会忘记神，啊，人自然的就会，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都是属于自己的，自然就会忘记神。所以诗人在这里就是先知在这里祷告求神，这个让他永远不要太富足啊，太饱足，免得他饱足不认识神。当然这个先知也非常的谦卑啊，愿神也不要让他太贫穷，免得贫穷了之后呢就去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会看见他这里没有提到贫穷会导致人忘记神啊。同样的，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啊，生命记六章摩西所告诫以色列人的不是说啊，你们进入到迦南你们会非常的贫穷啊，不是这样的啊，而是说你们进入到迦南你会非常的饱足，一无所缺，但是你们这时候最大的危险就临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就容易忘记神，不再敬畏神了。同样在箴言30章这里先知也是这样说，就是说 祷告求神，让他不要太富足，不要太饱足，啊，因为他非常认识到自己，就是太饱足的情况下，他就会不认神。所以这里其实也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真正当追求的是什么？真正追求的是认识神，啊，真正的跟神有最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在追求在这个世界上的饱足和富足，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饱足和富足是会让人越来越远离神，贫穷啊会导致人去犯罪羞辱神的名，但是呢饱足和富足会让人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主耶稣基督对那个青年的财主就说啊，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非常非常难啊，就像骆驼过针眼。所以这就是摩西在这里告诫以色列人，他们即将会非常的饱足，非常的富足，啊，有美好的，有大大美丽的城市，有房屋，有水井，有葡萄园，有橄榄园，啊，有各样的美物，他们会非常的饱足。但是这个时候，摩西就，提醒以色列人，这时候最大的危险就临到，你们会忘记神，啊，你们会不再敬畏神，所以一定要警醒，就万万不可以这样。所以越是蒙福的情况下就越是要警醒，越是要警醒。所以神还是赐给以色列人大大的在这个地上的富足在迦南，但是呢神告诫以色列人在饱足和富足的情况下越是要敬畏神而不可以忘记神。所以今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确实是来到一片非常富饶的富足的土地啊，北美拥有的这些物质财富啊在全世界的比例来看是非常非常高啊，那么在北美大陆上的人均收入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至少80%的人以上，就非常富足的一个国家，非常富足的一片土地。所以感谢神，神把我们带领到在这一片富有的土地上面，但是呢愿圣经的话今天也警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片富足的土地上富有的这个国家里面，让我们更加的敬畏神而不是忘记神。那么敬畏神他怎样特别有在这里经文当提到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呢怎么样叫敬畏神呢，就不可随从别神。那么这个别神就是别人的神，当地的这些迦南人的神首先就是不可随从别名要就是分别为圣跟这些迦南人跟这个世俗跟这个世界要分别为圣。那么只有跟这些人分别才是我们可以警醒，不至于去跟从他们所拜的各样的假神和偶像。那么进一步呢就是不可随从别神不可以去敬拜那些外邦人所敬拜的那些假神偶像。所以敬畏神跟敬畏神永远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对上帝的忠诚或者对上帝的忠贞。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忌邪的神就是神尤其恨恶就是信靠神的人去敬拜假神和偶像，去拜其他的假神和偶像，神尤其恨恶这一点。那么圣经用忌邪这个词来形容上帝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么这个忌邪这个原文就是嫉妒，嫉妒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是嫉妒的神。那么准确的理解呢就好像婚姻当中不允许有第三者存在，就这个意思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允许有第三者存在上帝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就是上帝和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之间，或者就是主耶稣和教会之间不可以有第三者存在。所以在这里尤其提醒或者说非常严厉的警告那些来到富足的迦南美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去随从别人，去随从别人拜别人的假神和偶像上帝是 极其的恨恶这一点。神是忌邪的神，那么敬畏神就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是敬畏神的人，最最重要就是你对神忠诚，或者说你对神忠贞啊。所以圣经往往用婚姻关系来形容神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神和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婚姻最最重要的就是忠贞啊，就是忠实于对方，没有心里没有第二个人啊，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没有，心里只有对方。这就是对神的敬畏最最重要的一点，对神的忠诚和对神的忠贞。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不可试探神。不可试探神，就是敬畏神不仅仅是忠实于神、忠贞于神，也意味着不可以试探神。那么我们在前段时间查经当中，我们从出埃及记、利未记会看到，包括民数记，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人常常的试探神。在出埃及，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常常的试探神。所以在希伯来书3:9到11，圣经是这样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先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啊，这里就是指的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40年之久试探神。啊，接下来神就说：所以我厌恶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在其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申命记6的经文这里，摩西再一次提到了，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对神的试探。啊，就是在那个没水喝的地方啊，玛撒，对，16，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所以敬畏神就意味着忠实于神，不可拜别神。第二个就意味着不可以试探神。敬畏神，你就不可以试探神。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试探神，所以神就在怒中起誓说，那一代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那么在78篇的18，圣经这样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啊，其实这一节经文呢，也是指的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试探神。但是在这里呢，就是用一个总结，他们怎么试探神呢？随心中所欲的求食物，就随从他们自己心里想要什么，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求。那么78篇18就说，他们这就是在心里试探神。那么今天啊，我们有没有试探神呢？今天什么叫试探神？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按心中他们所要的，他们向上帝提出各样的要求。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会看见魔鬼在这个旷野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也是让耶稣，哎，你能不能这样做啊，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啊。包括当时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试探耶稣，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啊。这也是一种试探。那么今天其实如果我们思考，我们去思想，很多的时候人们往往都会有这样试探神这样的一个心思，或者这样的一个举动往往就是给上帝好像提出一个要求要求上帝必须达到，或者是给上帝出一个考题来考一考上帝来看上帝怎样来作答。以前哈，在我家乡的教会的时候在我当时那个城市，当时那里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做了一件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一群年轻人都是基督徒的年轻的基督徒非常有热心，也是信主时间不久，但是非常非常有热心，他们把这些年轻人呢，就是打算把他们拆派出去 让他们去到一些穆斯林国家去传福音。但差派出去之前呢，他让这年轻人就是最好的结婚，结成夫妻，然后再一起出去。那他们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他们教会的这些所谓的带领者，他就指定这个女孩子就必须跟那个男孩子要结婚，然后就两个人教会就差派他们一对夫妻出去传福音做宣教士。那么这两个孩子呢，以前完全没见过，彼此之间互相不认识，然后教会领袖就要这样来指定。那么这当然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啊。然后呢，如果有年轻人他们心里有不满或者有各种的意见，然后这个教会领袖就会用他们这种所谓的权柄来压制，就说你这样就是不爱主啊，你这样就是不舍己，不背十字架啊，不顺服教会，就这样压制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是当时他们这个教会有一个女孩子呢，她特别喜欢他们教会的一个男孩子，两个人年纪相仿，也都在认识很长时间，都是在一个教会服侍，双方感情都很好。结果这个教会领袖呢，就非要把他们俩拆开，就是给那个男孩子就是安排另外一个姊妹，他从来没见过的，给这个女孩子安排另外一个弟兄，他也从来没见过，让他们去结婚出去。然后这个女孩子当然就不同意了，然后他也很苦闷很痛苦，然后就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就这个女孩就告诉自己母亲。然后这个母亲就从外地啊就赶紧就跑到这个我当时所在的这个城市就觉得你这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你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绑架，甚至是一个胁迫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就报案了。当地的政府当然要来处理这件问题啊，因为这涉及到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绑架。那么当时这个教会的带领者呢，他要弄一个所谓的世纪婚礼，就是把这些指定结婚的年轻人呢弄一个世纪婚礼，然后你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婚礼完全顺服神的心意然后在一起结婚，几十对年轻人在一起结婚，然后邀请了很多媒体，甚至世界上的媒体一些比较著名的什么这些世界媒体都，全世界的一些很著名的媒体都来当时就是租界我们所在那个城市最大的那个体育场刚建成的大概8万多人的一个体育场要办这个世纪婚礼，就弄成这件事情。当然当时当地政府包括一些警察部门他已经接到了报案，他必须要处理因为这些孩子们派出去以后父母就不知道孩子会去哪了，尤其是去到一些穆斯林国家，然后这个孩子就是跟不认识的人要结婚这也违反婚姻法呀之类的，当地公安就要处理。这时候呢，那个教会的带领者带领者之一他是一个姊妹，结果他就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神呐 就是我现在搞出这么大一件事我看神你怎么收场。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看我凭着爱心也好，凭着信心也好，凭着什么心也好，热心也好我搞出这么大一件事情来，这些世界上的媒体也到了这些警察也到了，这个婚礼世纪婚礼也要办了，但是这个结果是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涉及到国家法律嘛。后来他就说我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神呐，我现在看你来怎么收尾。后来我当时看了这句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不是试探神，那就没有什么是试探神了。这件事情首先是到底是出于神的带领还是出于人意，然后弄成这个样子，然后你什么都不管，然后就说神呐，我看你怎么来收尾。所以呢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我们去思想，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各种看似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或者是口号，其实就像在当年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一再的试探神，一再的试探神神呐，我今天到了这个地步了，我看你怎么收场我看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什么。所以敬畏神第一个 不可以随从别神，不可以拜偶像假神，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不可以试探神。今天很多人呢，你要说不可拜偶像，他都说哎呀我不拜偶像啊，我不去庙里磕头啊，我没有去拜各种偶像什么，但是呢心里有各种偶像，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不可试探神。今天很多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可能用一个看上去好像很属灵啊、很正确的一个口号，事实上是在试探神。然后呢不可敬畏神，那当然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正面的方面来看，那就凡事要归荣耀给神啊，凡事不仅要求告神依靠神，更是要归荣耀给神。然后摩西同样也给出这个严重的一个警告啊，在十四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啊。因为这个在看到这里，其实当然不仅不要随从这个周围国民的神呐、啊，不要去随从别神，不要随从周围的国民去拜他们的假神和偶像。那么同样的，就是一些不圣洁的那些风俗、一些习俗啊，也不可以去随从，因为很多很多地方的这种习俗啊、风俗啊，都是从拜偶像来的。因为在很多的这个民族啊、文化当中，祭祀他们向他们的假神偶像去祭祀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你像二战前的日本，他每年全国六次全国性的大型祭祀啊，那是天皇来主持的，那是全国性的盛典。那么呢，这种六型大型的祭祀呢，就成为整个国民、整个国家文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的各种祭啊，然后产生了很多文化现象。当然呢，也有很多当然这只是一个文化、一个民族，但是世界上很多很多文化民族都是这样。所以不仅仅要远离那些拜偶像的事情，不可随从这些外邦人去拜假神偶像，同样也要仅仅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传统、一些风俗当中有很多很多有没有这些从以前拜偶像啊、祭祀这种东西的影子在里面。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家一直就是不主张去过万圣节因为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形象。那么同样当最早期的凯尔特人确实他们那个万圣节也非常有不好的一些含义在里面。那么所以我们一直就跟孩子这样讲，然后孩子就他也是尽可能的看到这些东西就不去看，然后就头扭开尽量的回避。那么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哎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周围全都是这样的一个空气、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周围的外邦人全是这样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祭司文化、他们的这种拜假神偶像的文化到处都是，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首先我们还是要警醒，还是要警醒要竭力的分别为圣哪怕你在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你还是要竭力警醒。就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王宫里面不向这个偶像下拜也就像约瑟在这个充满偶像的埃及，他同样他可以做一个属神的人，分别为圣的人。所以今天其实给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也有很多很多这种风俗啊，这种文化是不合神心意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竭力的警醒， 不要忘记啊，自己是属神的子民，跟这个万民是迥然不同。所以圣经形容以色列人跟这个地上的万民呢是迥然不同的，形容约瑟跟他的哥哥们是迥然不同。那么同样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跟这个世人是迥然不同。那么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那么如果随从这个周围的国民去随从他们的神的话，那么神的怒气就要发作了啊，把你们从地上除灭。那么当然接下来也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劝，不可试探神，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们都要遵行，使你们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所以这是到二十四节啊，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所以这前面是严重的警告啊，如果你去拜偶像，跟这个别国的国民随从别国的国民，随从别国的这种假神和偶像，那神的怒气就要发作，把你们除灭，这是严重的警告。其实神，我们常常说哈，我们一直查这个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啊，这些我们常常说，其实上帝非常的公义公平，上帝并不区别对待的。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已经很多次对以色列人讲啊，借着摩西的口对以色列人讲，就是不可以像迦南人一样啊，去拜假神和偶像。如果像迦南人那样去拜假神和偶像，上帝一样的要把他们吐出去，就像把迦南人从迦南地吐出去是一样的。所以上帝是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吗？这是亚伯拉罕说上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上帝对以色列人特别偏袒，没有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上帝对外邦人拜偶像，上帝把他们去刑罚他们，怒气向他们发作。那么以色列人拜偶像，上帝一样的怒气向他们发作，是一样。那么这是严重的警告。当然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美好的规劝，就是你们如果顺服神的心意，就是行神所看为好的事情，那么就蒙福，那么上帝就把你们的仇敌都从你们面前赶走啊，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规劝。所以两个方面，一个是严重的警告，一个是美好的规劝。这里出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啊。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看到这句话，我们就会我们的义，圣经不是说这个人都是罪人吗？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摩西在这里说我们若行这些神所吩咐的一切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面一句话，前面说蒙他保全二十四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不要忘记蒙他保全这四个字。我们怎么样才能遵行神一切的律例呢？是神保守我们，神保全我们神保全我们，我们遵行了神的律例，那么神就不向我们发怒，神就不除灭我们那么如果我们不靠神的保全我们靠自己，不靠神的保全，那么我们的行为呢，一切的行为，哪怕好行为， 啊，就像以赛亚书64:6所说的那样，不过都是污秽的衣裳啊。所以什么，这里说我们的义是什么义呢？就是我们相信神保全我，神保守我，然后我们竭力去遵行啊神的心意，神的诫命，我们竭力遵行。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是神保守我，是神恩待我，是神托住我啊，所以我可以竭力去遵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8，他不是说两个律吗？啊，一个是属肉体的律啊，就立志行善却行不出来啊，不愿意行的却去行，真是苦啊。但是保罗接下来又说的又有一个律啊，从圣灵来的律，他就得释放了，他就能够行出来了啊，他就能够从这个罪的捆绑当中得释放。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再犯罪了，他不再就是好像就是被罪所压制，他无可奈何的去犯罪，他不是这样，他可以做到不犯罪，他得释放了。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律，就是圣灵的律，他从圣灵的当中他就得释放。所以其实摩西在这里说也是一样，神保全我们，我们就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这就在神看来这就是好的。简单的说马丁路德他总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义是领受神的恩典而来的，不是因我们自己行律法产生的，我们是先领受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才有力量，才主动的去遵行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相信神的保守，我们相信神的拯救，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不受罪的捆绑，我们就能够有力量，我们就有自由去行神所看为好的事情啊。什么是自由呢？就是有一个牧者就总结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行善的能力。什么是行善？圣经告诉我们，你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叫行善。当我们有这个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自由啊，这是真正的自由，行善的能力，这是自由。那么我们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拯救，我们就有行善的能力。那这在神看来就是好的，或者说就是义的。那么换另外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不靠神的拯救，不靠神的恩典，我们靠我们自己去做所谓的好行为，那么圣经说呢，这都是污秽的衣裳啊，这不是义的，这不是好的，这在上帝看这都是污秽的衣裳所以这就是摩西在这里说怎样才算作是我们的义。因为在前面24，摩西特别强调蒙他保全，蒙神保全的人才能够真正行出合神心意的事。所以一个信靠神的人，首先要信靠神的恩典，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才能够从罪和死亡当中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才有真正的自由，才有行善的能力，才能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这在神看来就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不靠神的保守神我不需要你，我靠我自己，那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在神看来永远都是污秽的衣裳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今天很有意思，我今天从我去医院，然后就是有点事，然后从医院回来，我开车前面正好停一个车，我看后面贴了一个这个标语，他说如果你可以赚取这个救赎 salvation， 那么耶稣为什么死呢why did Jesus die if you can earn salvation why did Jesus die。 我前面正好就贴这么一个标签，然后我就想到就今天晚上我们会查这个生命记，这里谈到我们的义，简单的就是说，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行为能够赚取救恩，或者能够被上帝所称为义的话， 耶稣没有必要替我们钉十字架了，啊，耶稣没有必要替我们钉十字架。那么换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耶稣替我钉了十字架，所以我今天就更应该行出义来，啊，我就更应该行出一个不被罪捆绑的生命来，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了。我里面有一个新的律，就是从圣灵来的律，啊，不再是肉体的律了，因为耶稣已经替我钉在十字架上。好，嗯，啊，接下来呢，就是有三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根据新约圣经的经文啊，或者事例来说明，不随从别名，那么当然也不随从别名的他们的神别神，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保罗讲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保罗说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哎，这两个是怎么可以结合在一起？前面说我不可以随从别人啊，不随从别神，我们刚才也强调我们要分别为圣嘛，啊，甚至这个别人的风俗啊这些我们都特别要谨慎啊。那么那保罗又说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呢？啊，那么我们从新约圣经当中的经文来看，这两样是怎样的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啊，或者在我们身上怎样可以结合在一起，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当今世人呐，当然了，也包括基督徒了，试探神的例子。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经历的那件事情，所谓的世纪婚礼啊，结果那个教会带领者说我搞出这么大的事，神呐，我看你怎么收场啊。那么有没有今天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哈，就是试探神的例子。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有没有试探过神啊，在我的人生经历信仰经历当中我有没有试探过神，然后经过这样的经历，哎，我有怎样的一个信心上的成长啊，或者说属灵上的一个收获是什么，都可以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
题目没有了。OK， 好，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根据新约圣经的经文事例说明，不随从别名别神，与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是怎样调和。我们分享说，不随从别名别神是神的吩咐，神是忌邪的神，神要求他的儿女向神忠心啊，但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啊，意思是是为了传福音啊。那么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本来不用受洗，但他要尽诸般的义，仍然去受洗，而保罗说的是要得人的灵魂归向神，所以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目的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说不随从别神，随从别神别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是谦卑自己，为了传福音给别人，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也分享到说，使徒行传里说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人中就做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是不能犯罪的。我们分享到宣教士当时传福音给中国的时候，他们会留长辫子入乡随俗，但是他们却不拜偶像不犯罪得罪神，他们在不犯罪的小事上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为的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我们也分享到一个话题，就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基督徒是否可以去上坟？我们分享的是可以去扫墓纪念逝去的亲人，但是不把祖宗当作神来拜，也不烧香磕头烧纸钱，可以带束鲜花作为纪念所以 我们分享到说，基督徒在真理上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向世界妥协的。我们分享到一个例子，就是自己小的时候，妈妈家里是拜偶像的，而父亲是基督徒家庭。那么当自己小的时候跟母亲回她的娘家的时候，父亲总是要提醒自己不可以去拜偶像烧香。那后来自己就是进入军队的时候，台湾下部队是自己要带士兵跑步，跑到山顶总是有土地公庙，有士兵去拜，那么自己的教会就会提醒当兵的自己不可以拜偶像，这因为这是原则性的事情。我们可以入乡随俗，但不可以犯罪，犯罪与否是基督徒行事的一个界限。我们也分享到有自己的朋友的先生是基督徒，这个先生离世归主了，朋友还没有信主，不知道该怎样来处理骨灰，不知道该怎样来面对这件事，自己就嘱咐朋友不可以把丈夫的这个骨灰当作偶像来祭拜，自己也要抓住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劝朋友信主，将来还可以与丈夫团聚。第二题就是列举当今世人，甚至包括基督徒试探神的事例。我们分享到说，今天有教会的牧师说，神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在疫情当中不必打疫苗，不必戴口罩。但是后来牧师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离世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病毒侵扰的这种环境当中，来指望神保护我们，而我们自己却不尽本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人在洪水中坐在屋顶上等神来救他，神派了船飘过来，飞机过来，一根木头过来，他都不要，他等神自己来救他，后来他却死了。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一定要指定神用我们所指定的方法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也是试探神。还有就是我们看见说，有人说神要马上某个时候就要来了，所以就卖掉家产来在某个地方等候神的降临，然后神又没有降临，这样的事情就使很多的人失去信心，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一种的做法也是试探神。我们看见说，出了神所赐自由的范围，神是不为我们负责的，我们必须要承担我们的后果。我们分享到说，有人朋友到山里去，有熊的地方去，也不带任何的保护设施，后来被熊杀死了，这是试探神。我们进到危险的地方，自己要做好防护来保护自己。我们分享到说，成功神学常常的试探神，应许人说，如果你行某事，就必得财富丰富，这是试探神的。还有的姐妹在自己博士考试之前，有姐妹劝自己不用用心用功读书，不用努力，只要祷告就可以考过，这是试探神的。人在自己的本分上面是应当尽自己的本分，不可懒惰。我们也分享到说，今天的整个的世界都是在试探神，比如让同性恋婚姻合法等等等等试探神的底线，看神会怎样来对待这个世界。那么这整个的世界都在试探神，这是今天的光景。第三题，分享自己有没有过试探神的经历，以及由此经历而得到的属灵的收获是什么。我们今天分享到说，自己曾经在工作中看到一个升迁的机会，就向神祷告说，如果你赐给我这个升迁，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钱来奉献，这个是试探神，后来也没有得到，感谢神。我们也分享到说，巴兰，圣经中的巴兰是试探神的， 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不要让他跟摩押的王巴勒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却又跑去一再的问神，这就是试探神。我们分享到说，信靠神就会顺服，而试探神是出于明知故犯，是出于不信和悖逆的恶心。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信刚刚信主的人，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想要入党获得更好的仕途，认为自己加入共产党这个无神论的组织也可以好好的同时信神，这是试探神。因为他入党之后，他就与神的道路就不再走在神的道路上了。我们也分享到有一个牧师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对资深的信徒夫妻离婚，这个丈夫爱上了一个电梯小姐，他打算跟自己的基督徒妻子离婚，然后娶这一位女这个电梯小姐。他向牧师保证他还是在离婚之后会好好的信神，但是事实上牧师也警告了他，就是你并不知道你这样犯罪之后你是否还会继续在神的面前。后来事实是如此，这个男子他离婚之后和电梯小姐一起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从此不再去教会，也不再信主了。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说，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明明知道是得罪神，却仍然去做，还指望自己继续走在神的路上，这是试探神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色列人抱怨神，这就是试探。那么我们要对小罪有大的敏感，不要找借口。这个是，如果我们心中有不平或者有各样的伤痛，我们可以去向神去诉说，这不是抱怨，就好像诗篇八十八篇，诗人所做的那样。我们自己对小罪有大的敏感，就不会找任何的借口。有的人呢，犯什么罪都找一个非常属灵的借口，这样会养成一种不好的习惯。我们相信说，万事都出于神，为要炼尽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如同金晶。所以我们要信靠神，不要试探神。